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让勇士亚比衰挂帅去追讨叛党比基利的儿子示巴。这不管谁挂帅，只要出兵，亚比筛的哥哥约押就带着自己手下的人和基利提人以及比利提人一同跟随着亚比筛出征了。虽然大卫是让亚比衰领兵，可是一打起仗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那约押还仍旧是元帅。我估计就连弟弟亚比筛心里头都会这么认为。所以等他们把示巴的叛军围困到伯玛家的亚比拉城内之后，他们就开始筑垒围城，紧接着就开始攻城。攻城的方法很简单，众民们就用大锤来一起撞城，要使城塌陷。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在亚比拉城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圣经上没有介绍他的名字，只形容他为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干嘛呢？他在那儿又呼又喊，说要与攻城的军兵总领元帅约押见个面，因为他自己不能出城，所以就得让约押到他跟前去，他好与约押说话。那天不知道怎么着，这诡计多端的约押听到妇人的这要求之后，心里头还特别平安，他知道里头可能没有诈，所以他还真就跑到城墙根底下，扬着脸听那妇人对他讲什么。您要是在场的话，您帮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城门外头城墙下边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攻城，用大木锤一锤一锤的砸，那城门楼子上到城墙头顶上绝对少不了守城的人往下射箭，往底下砸石头泼热水吧。那您说这女人她怎么就能喊着喊着的把对方的大元帅都喊到城墙根底下去跟她聊天啊？所以你别说，这位妇人不但聪明，而且还很有能力，她三说两问的还真让约押在这紧张的战斗中愿意对他洗耳恭听。他告诉约押说，我们这城里的人在以色列民中都是和平忠厚的，也就是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一片有句古话说，不管你想干什么，你应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情就定妥了。那也就是说，不用你费劲儿，这亚比拉城里的人就都给你办成了。可还没等约押开口再问这妇人，您这古言怎么能灵验的时候，这妇人就又先质问约押，说你为什么要带兵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约押一听他这么说，可不想被这大帽子给扣住，所以就连忙解释说，我绝不吞灭，也不毁坏，我攻城乃是因为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他是比利基的儿子，名叫示巴，他举手攻击我们的大卫王。咱圈子少绕，废话少说，你若将他一个人交出来，我们便离城而去。这城墙上的妇人一听这话，啪一拍手说，成嘞，我要的就是元帅您这一句话，只要你不是跟我们城中的人过意不去，不与我们这些好几代都住在这大城中的百姓为敌，你所要的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丢给你。 约押听了这话，心里头挺高兴，再一抬头一看，这女人不见了，所以他也就赶快离开了，心里头还想呢，你可别做事太快，怎么着也得等我离开这城墙根以后再丢吧，别回头雪了吧唧的一大硬脑袋再把我给砸着。本来约押跟他说的条件是，你把这一个人交出来，比如说把人绑好了放到笼子里坠下来，或者直接从城墙上推下来，要不然就是滋妞妞一开大城门一脚给踢出来。结果人这妇人答应的干脆，亚比拉城的人做事服务最周到，都不用脏你的刀，也不用你们费劲挖坑埋他的尸体，我们直接把人头给你砍下来处理好了，你提拉着去见大卫王请功就完了。所以我看这妇人呐，不但聪明有能力，而且还有本事，因着有本事就绝对有权力。他们家是干嘛的，他爸是谁，他嫁给了什么人，他丈夫做什么，家里头有多少钱，有多少粮，有多少地，有多少佣人，咱都不知道，但这女的绝对是一个说话算数的，在城里头有影响力的。当他与约押在城头上谈定之后，他就回到城中去，凭着他的智慧去劝众人，因为聪明是从人来的，智慧乃是从神来的，他要让众人的心不去看谁的胳膊粗，谁的肩膀硬，谁能打胜，谁能打败，他要让城中的民去思想，以色列的神到底是高了谁做以色列的王，咱们现在是应当帮助和保护匪徒士巴，以后立他做以色列的王，还是归顺神所拣选的大卫做全以色列与犹大支派的王，让他与统治和管理咱们走耶和华神所引领的路。城中的百姓们当时接收士巴和他的人入城，心里头所想的与听着智慧妇人言语所说的显然不一样啊，众民们就恍然大悟，也不拥军了，也不守城了，直接一窝蜂的在城里头就反了，说不定还感动了那些跟着士巴一起来的人，结果大家还真就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快的割下了这位大名鼎鼎比基利的儿子士巴的首级，丢给了约押。约押验货之后，知道大功告成，心里一定还暗谢着不知名聪明又智慧的妇人，不但省了时间，还保护了自己攻城的军兵以及城中神的百姓。约押就吹响收兵的号角，战斗结束，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回各家去了。您看这多有意思，出征的时候大家排着队伍整齐的从耶路撒冷一同出发，这打完仗了都各回各家，看爹娘抱老婆哄孩子过日子去了，只有约押带着自己手下的人回耶路撒冷到大卫王那里。出来的时候是弟弟亚比衰挂帅，回去的时候是哥哥约押凯旋，具体是怎么庆功的，怎么颁奖的，圣经上就不提了。虽然胜利让大卫高兴，但大卫心里头对约押的滋味可能好不到哪儿去。约押领兵打仗的本事就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大卫根本没有什么选择，还得让他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只有这样大家才心服口服。而大卫的特种部队，也就是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不归约押管理，大卫派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来管辖他们，这就是作为一个君王所该有的智慧和使用的政治。大卫还奉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也就是那些苦力，比如那些甘心情愿为以色列人做苦工的，是不是那些打了败仗的亚门人或者是基遍人什么的，反正亚多兰把这差事干了许久，一直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及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他还干这差事。而朝中的史官乃是亚希律的儿子约法雅， 他的责任就是诚诚实实的记录一切国中所发生的事儿，释法做书记，也就是写书记录的。书记这俩字儿还可以说成是书吏，隶书的吏。这两个职责非常重要，他们要是胡写乱编的话，那今天咱这旧约圣经就没法读了。那大卫王怎么会让他们把自己犯的那些错误和那些糗事儿都写在历史当中呢？既然想当大王的史官与书记，那你职务的原则就是一样啊，歌功颂德，否则就别吃这碗饭。但这有神真正的王在上边所管着的民族，他们还真就不一样。您仔细读读以色列的历史，几乎没有对人的任何歌功颂德，所有荣耀全都是归于神的。人就是再好，他也会犯错误，也会犯罪。只要犯了罪，圣经就诚诚实实地记载着，没人敢涂，没人敢改，因为人在做，神在看。再下边就是两位祭司长撒都和亚比亚他，他们是服侍神为以色列民献祭祷告的。再接下来就是大卫所任命自己的宰相，他是雅尔人，名字叫以拉，是大卫有智慧的好友，在出了这么多乱子当中帮了大卫不少的忙，取替了大卫原来的两位谋士，一位是年纪已经老迈了的户筛，另外一位就是亚西多佛，他想辅佐押沙龙推翻大卫，结果因为别人没听他的话，自己就回家上吊自杀了。以拉在圣经上被记载的不多，但雅尔人的历史从他祖宗雅尔开始，那可在圣经上没少被提。这次他能坐上大卫的宰相，乃是大卫对自己所有的儿子们都非常的灰心。本来大卫都是安排自己的儿子们在自己的身边，可这大儿子三儿子现在全都死了，而且家里头闹的是这么乌烟瘴气，所以在大卫第二次回宫之后，他决定重整内政，不再让这些儿子们在身边乱掺和了，所以就封了这雅尔人以拉做自己的宰相。在大卫统治以色列的年间，后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一连三年的饥荒。在大卫作王之后，犯罪之前，神可是一直祝福大卫，祝福以色列民，所以朝廷与民间都非常的富有，储藏相当的丰富，所以一年饥荒啊饿不倒谁，两年饥荒啊也吓不住谁，可三年饥荒，这再厚的底子也该见钢底了吧。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才醒过味儿来，觉得事情有些不妙，这几年没有好好搞生产，竟花心思招架自己因犯错误所挣来的惩罚了，所以第一年的饥荒他根本就没晓得，第二年的饥荒他也没过问，这到了第三年，其他内乱啊叛党啊全都平了，现在只剩下吃的不够了，看到粮不长草不生，原来的肥牛肥羊都成了骨头架子了，所以他才想起来要求问耶和华。我在这儿不是批评大卫，我是赞美大卫，能在第三年饥荒的时候就想起来求问耶和华，那已经相当不简单了。那在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饥荒之时都永远不求问真神耶和华呀？大卫这一求问，神就向他说话了，因为神一直在等待着他。国中三年饥荒你都不开口问我，你什么时候才能睡醒啊？所以耶和华就回答他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的家，他们杀死了许多基遍人。大卫一听这回答，心里头这才明白，而且也记起来了，当初在扫罗执政的时候，他没事不出去杀敌， 他在自己的国中搞肃反，清理阶级队伍，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在以色列国中所有的畸变人。之所以没有完成这大屠杀，很可能被老追杀不到大卫给搅和了。那他想要杀畸变人难道不对吗？这畸变人到底是谁呢？原来这畸变人呐，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因为他们当初为了要活命不被灭除，就使了一个计，骗过了以色列人，而且还让以色列人向他们起誓永远不杀灭他们。以色列民还真就在神面前起誓了，允许他们留在自己民中为以色列人做苦工。等到他们发现是中了计，但也晚了，因为誓乃是在神面前所起的，你就是受了骗，你也不能毁誓。所以这多少年下来，畸变人就没有离开过以色列民，这是神所允许的，这也是神对外邦人的恩典。因为真神本来就是所有人的神，那不是大卫手底下愿意为耶和华所征战的外族人多的是吗？可扫罗当时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了，他没事闲着开始杀畸变人，这事儿就得罪了耶和华。但神也没有马上就惩罚他，那既然是扫罗犯的错，饥荒就应当在扫罗当政的时候开始啊。可你看，人的道理在神那儿就讲不通，因为在耶和华面前起誓不杀畸变人的是以色列的祖先呢。扫罗破了规矩，神就在大卫统治时期向以色列民施惩罚，让他们有饥荒。目前这位作王的大卫，在他生命被神几乎锤炼到成熟之时，他此时没有埋怨，也不去责怪前王扫罗，既然是以色列民的王，他就要承认与担当，并且负责解决所有以色列民在神面前所犯的罪，而且要找出赎罪的方法。这就是一个成熟了的大卫。既然罪是前王扫罗犯在了畸变人身上，所以大卫就把还在的畸变人都招了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来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您听听，现在的君王大卫问出这话的问题多在点子上，他心知肚明是耶和华垂听了畸变人的祷告，畸变人因着自己受屈受冤遭受屠杀，在耶和华面前哭求，耶和华听了祷告，才允许在以色列全地有这饥荒，而且是一连三年。你说因着饥荒以色列人吃不上饭，那住在他们当中的畸变人也好受不了啊。可神允许饥荒在地上盛行，不是因为要让人挨饿，乃是要让人因着饿而醒过来，回到神的面前。那神哪知道你要三年之后才能醒过来呀？受损的是谁呀？是耶和华所赐给以色列民的产业，那也就是牛羊与土地以及他的民。难道耶和华神看着自己的民受苦，他在天上不心痛吗？所以大卫一求问耶和华，马上就告诉他呀。他要是来个损的，让大卫一项一项猜的话，大卫就是再猜上三年他也猜不到啊，那受损的还不是百姓吗？所以啊，大卫体贴神的心，得到答案之后也不敢单言，立刻就去解决呀，问畸变人，你们要我们怎么着我们才能赎这罪？这就证明大卫已经知罪认罪了，而且他心知肚明，这些畸变人是可以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的，而不是天咒诅的。所以大卫就打开账本，任他们满天要价，随便开条件，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有罪就得认罪，认了罪就得赎罪。可能大卫知道 当初扫罗杀他们无非就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抢财，否则住在以色列民中这么多年了的基遍人也没给你们闹过事儿，怎么突然之间就开始被屠杀了呢？按照耶和华的律法，欠钱还钱，欠命还命。结果基遍人回答大卫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儿并不关乎金银，大王您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一听还有点不明白，这是钱也不要，命也不要，那这事儿怎么解决呀？他就对他们说，这样吧，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即便人见大卫的心对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就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您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好家伙，这些人也都不是善茬，不过这也真够手下留情的了。当时基遍人被杀的绝对不少于七个人呢，而且亲手杀他们的人是以色列人不错，但不见得就是扫罗家的人。扫罗他们家人就是出主意的，立政策派人去杀的。基遍人现在心里头门清，你扫罗家族现在还有什么人活着，还有多少人在，我们多了不要，就要七个。既然是你扫罗家的人违了你们祖先在耶和华面前与我们祖先所立的约，那我现在就要把你扫罗家后代七人挂在你扫罗的本族本乡，一是羞辱，二是报仇，三是平民愤，第四就是教育你们以色列人，特别是便雅悯支派的，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在耶和华面前违约，因为神是公义的。大卫一听这话，马上拍板定案，说行，你们所要的我必交给你们。可等这些人一出去之后，大卫长叹了一口气，马上就把眉头给皱起来了。为什么呢？他哪儿去给他们找七个扫罗的后代啊？他自己当王之后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个，那就是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现在怎么能把这撇腿的米非波设交给他们挂在山上呢？因为大卫也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绝不剪除他的后裔，在他父家不灭约拿丹的名。所以此时大卫铁了心要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绝不能把他给交出去。结果还真巧了，他派人东找西凑的，还真就凑上来了与扫罗家有血缘关系的七个人，也可以说是被扫罗所连累的七个倒霉蛋吧。您听我念叨念叨他们都是谁，您还记得扫罗当初有个妾吧？扫罗死了之后，他的元帅亚尼尔还跟他有一腿，就是这位艾雅的女儿，名字叫利斯巴的，给扫罗生了两个儿子，他们可是百分之百扫罗的第二代，一位叫亚摩尼，另外一个也巧了，与扫罗正房所生的大儿子约拿丹之子重名，也叫米非波设。看来这名字还真好，扫罗与约拿丹都喜欢，一个是给自己最小的儿子用这名，一个是给自己的长子用这名。可现在好了，两个米非波设，大卫就把约拿丹的儿子继续留在了自己身边，守他的约，经常要与他同席，另外一个就活该认倒霉了。其次就是扫罗的大女儿米甲的姐姐米拉，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烈所生的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的名字没在圣经上记，但他父亲亚德烈以及他爷爷巴西莱的名字和他们的族名米赫拉 全都在圣经上被列出来了，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个纪念吧。因为这五位实在不应该算作是扫罗的后代。那幸亏当初扫罗反悔了，没有把大女儿米拉嫁给大卫，否则这五个儿子就是大卫的。其次也巧了，扫罗的小女儿米甲前后嫁给大卫两次都不生育，要不然按这道理算，难道大卫还会把米甲给自己生的儿子交出去为扫罗顶罪啊？所以我觉得这有点牵强，但牵强不牵强的也不是我说了算呀，问题得看这畸变人他收不收，认不认。他要不认这五位的话，那大卫还真就再拿不出来别的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就又得等到下次听我再接着给您讲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们就。